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83回。
王禹锡已然发现这男子尤广辉对自己早有企图，想要自己呀、手中这宝贝叫蜘蛛类啊，这蜘蛛类怎么能给他呢？这蜘蛛类原本是林柏的，得物归原主啊。现在啊，他后悔都后悔死了，悔不该当初自己不应该扔下林柏及自己的女儿林涵呢。闹得这般天地，全怨自己，咎由自取啊。这就别说别的没用的了，所以呢，他对他产生了一种疏远的关系。那么这种疏远的关系，当然是尤广辉也知道他现在离自己远，不想跟自己走得太近。可是尤广辉合计自己这东西没得到啊，这可不成啊，我得把这玩意儿拿到我手啊。我呕心沥血的，不就为了这点小事吗？我又学驴皮影子，我又哄他跟个大老娘们天天在一起爱爱的，我要什么样姑娘没有啊？我闯荡江湖也多少年了，只是没个名气，我就想要这东西，把这东西拿到手，我叫成名于天下。不管是什么时候有一个机会，我能展示这东西的时候，我将成为天下之第一。所以啊，他在想，我怎么能把王禹锡给他骗了，让他把东西拿出来。可是王禹锡始终不拿，他一看最后没办法了，软的是不行了，软磨硬泡也不成了，我来狠的吧，干嘛？我把你绑上，绑上之后我再找东西，找不着我就把你杀了。可是呢，他想这招倒挺好，自个儿一合计自己这武功啊，倒没有王禹锡高，绝不是王禹锡那个段位，达不到那个高超的水平。怎么办？他就想了一个招。什么招呢？就是过节，过节大家都吃饭，大家都喝酒，他就把这王禹锡给灌多了。这是王禹锡呀，没有戒备的，没戒备他这个晚上喝多两口子嘛，那就得进房间了。说喝点酒，这小子又说点这知心的话，两人回房间行了一下房，行房之后都坐起来聊天。他说：“禹锡啊，你看今天是过节啊，禹锡过节了，我得给你一个小惊喜。”禹锡说：“你给我什么小惊喜？”我呀，我给你买了一个小礼物。你看着，当当当当，夸拿过一小盒。哎呦，这小盒包的这精致啊，包的这漂亮，这小盒子是红颜色的，包的很好，就递给禹锡了。禹锡把这小盒子打开，有一小盖儿，打开这盖儿，里头出来一个金灿灿的这个小天鹅。哎呦，这小天鹅伸着脑袋，别着翅膀，就这翅膀在后头别着，没展开。然后呢，奇怪的是这腿啊，是一个伸着，一个蜷着。哎呦，真好看，真漂亮。这个小手工艺品哈，这个小玩意儿，这什么东西呢？真挺漂亮，真挺好看的。他拿出来这东西啊，看了半天，真的挺喜欢，倒不是那种爱不释手的感觉，但是也确实对这东西产生一点兴趣。怎么样，禹锡，你老公不能骗你，你老公给你的全是好东西，你看看这东西，你还没看它的奇妙的地界呢，你得看这东西，看它的奇妙之处。这东西可好了，它有它的奇妙之处。什么地方奇妙？你看那小天鹅没有，那小天鹅腿是蜷着的，这翅膀呢是在后边别着的，那个蜷一个伸一个，你把那蜷着的腿你把它打开，你一拽那翅膀它会飞。哎呦，真的吗？ 还真有这事儿？当然了，那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拿过来，雨熙看这小天鹅，一伸手就把这小天鹅这蜷着这腿给抓住了，天鹅嘴就冲着他，他得看着呀，怎么动啊？是不是他不能往外嘴冲外这飞怎么飞啊？让这天鹅冲着自己飞，自己看得清清楚楚，是明明白白。这一转，这小天鹅拿这手一拽，他蜷好了这腿，夸夸拽这么两下，还真是奇迹，就这样的发生了。这小天鹅唰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，然后忽扇忽扇，不是很使劲儿，就这么忽扇忽扇，扇了这么两下，就在这天鹅这嘴里唰冒出一缕白烟。哎呦，这王雨熙心想，这东西可太奇特了，怎么在嘴里还能冒出烟来呀？真是挺好玩的哈。他就闻到了这烟味儿，这烟是一股香烟儿，这烟怎么这么香，奇特的芳香，那是扑鼻而来。雨熙闻到了，阿嚏，打了一个喷嚏，是翻身栽倒。这小子油广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你这个傻娘们儿，这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，你也真是一个好人呢，有这么高的武功，你那前爷们儿也没领你在江湖道上闯荡闯荡，宝贝儿，这叫熏香盒子，知道吗？熏香盒子还带东北话的，这回可让我把你绑上吧。就这样，他妈尖头龙二被司马道川蹄把雨熙绑上，嘴就给堵上了，扔了一边，他也不管他的死活，衣服都没给穿。小子心想，我得找他这东西，我得翻，就把这家里头整个这家开翻呢，最瞩目的地方哪儿也没有，包括藏钱这地方都找着了。雨熙藏钱这钱他划了划了，搁在一边，一会儿走，拿着，这我不能给这娘们留下，我痛痛苦苦的把我的青春期全给了他了，我陪着他啊，我强颜欢笑天天在陪着他，我图什么呢？我不得来点钱吗？啊，你现在讨厌我吃软饭，我当初不就是一吃软饭的吗？就你这软饭，我跟你说我还真不乐意吃，别以为我喜欢吃你这破软饭。我得找，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蜘蛛类啊，这蜘蛛类难道无影而飞到哪儿去了呢？多么小心的地方我都找了，多么精心的地方我都找了。那么雨熙藏东西这地方，平时我知道的，我就当没看着，我就给他机会让他把这东西藏好，把这东西搁好，我始终是不给他揭穿。为的什么呢？我为的就是这个，到时候啊，我找这东西的时候呢，好方便一些。可是今天没了，这蜘蛛类到底哪儿去了？他很是着急，怎么办？哎，他不经意间呢，往那床头底下这一看，这很显著一个地方，旁边摆盆花，这土怎么这么松啊？于是乎，这个油广坡过来，拿过一铲子，就把这花盆底下这土就给动了一动，土是松动的。打开这花盆的土一看，哟，好嘛，原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嘿嘿，这东西就在这儿藏着呢，叫蜘蛛类。现在蜘蛛类的使法他已经会了，只是这没有东西。那么之前他跟王雨熙该学的也学，不该学的也学，学了很多的东西，这回啊把这东西拿到了，带着东西是转身就走，什么都没寻思。什么多少年的感情，你对我好我对你爱，至少我们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了，没想过，没合计过，没寻思过，那些都跟我无关，真是咬牙跺脚转身走啊，这够狠的了。要么你给人留一部分钱，这我王雨熙你上了当了，是你自己知道，但是已然晚了。你拿这些钱呢，度过你的余生，没有 要么你就给人把兵器留下，让人找到自己原主丈夫，人丈夫都等好几年他没回去，也没有。所以说这尤广坤够狠的，就带着这些东西走了。走了好一长时间呢，也没跟这个王禹锡联系，王禹锡从此也就踏入了江湖，家也不要了，干嘛？到处在找这尤广坤。找他干嘛呀？就为要回这蜘蛛泪。后来这才来到亮马山，找到了这尤广坤。尤广坤啪打出蜘蛛泪，把他的身体就给断为两截，脑袋下去了，因为他会躲呀，身子也就躺在一旁了。好在是临死前呢，临死前这王禹锡写了一封长信，这封信在身上揣了好长时间了，始终揣着呢。什么信呢？那就是跟自己的丈夫林柏赔礼道歉，然后呢说明一下自己当初是怎么上的当，赶上半本小说了，把自己的所有经过之事都写得清清楚楚的，然后呢单给自己的女儿写了这么封信。这封信写出来搁到这封信里头，就是给女儿深深的鞠三躬，女儿我对不起你，那么想当初是怨娘，可能我们今生无缘，下生娘做牛做马，娘要补报你娘的对不起，娘的不对，就写的这么封信。这两封信写了，正赶上呢，他看见玉兔杨威小卑鄙服了。这小卑鄙服在江湖绿林道上有名，他才把小卑鄙服给叫讲过来，把这事儿就委托给这小卑鄙服了。卑鄙服认认真真，这才走黄泉口小木河，过小木桥到飞龙岗，这一系列的事儿。咱们再说这林柏啊，林柏本不应该出头，就把这信拿走就算了，就知道自己的媳妇儿可能是死了。现在林涵林柏两个人对这事儿已经放弃了，林涵都十八了，也该出嫁了，这爹正张罗给女儿找一丈夫，自己一养老就行了，钱始终家里不缺，有些钱都修西洋八法，都修这个埋伏了，都修一些机械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怕有人来找他们俩，因为自己手里这兵刃已经没了，你知道谁知道这事儿来报仇啊，所以他不向外界宣扬自己，才铸字起名叫黄泉口。那么自打他看完这封信呢，跟女儿商量，可能你娘没了，你娘要有咱们真不一定出头。那么这小子叫尤广辉，太损了，太缺德了，骗钱骗吃骗喝骗感情骗兵器啊，这是一大骗子。如果说他对你娘好，你爹我绝对不再干涉人家的幸福。现在你娘可能是没了，他又对你娘这样，他今对你娘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，这事儿我想管。女儿林涵说，爹你啊，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，你说咱不管咱就不管，你说管我就陪你去，无管她多坏，她是我娘，无管她多不仗义，她是我妈，我就听你的。所以俩人决定啊，要赶奔亮马山，那么也就是前后脚在追着这小孩玉兔杨威小卑鄙服，终于结合了卑鄙服，把那个鸳鸯蝶给治了，把他们还给救了，这更感谢了。这一路上就把这封信的故事，林柏呢就给卑鄙服讲了。卑鄙服听完了也非常感动啊，对林柏的人性非常感动，人真好啊，对自己媳妇好。媳妇儿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把自己的兵器都给偷走了，钱偷走一半，人家丝毫没有说记恨，只是说自己不对，谁让自己岁数那么大娶一小媳妇儿呢？娶小媳妇儿你就得拿她当孩子，你必须得拿她当孩子，而你就当哄你的孩子，你安安全全的把她抚养大，哎，你也变老了，你慢慢的变老，这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他非常佩服这个林柏，都我说老林柏啊，这次也是这样， 等，我不希望你参与这些参太多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小 baby 服。窦系说，我说你到那亮马山，到亮马山你把你的头人叫尤广辉给我收下了。继喜这尤广辉行不行呢？这是没得说呀，尤广辉必死啊，他是我杀妻的仇人，那是我杀母的仇人。对对呀，就把他打死就得呢，把你那兵器呀、叫什么鸡猪类的收回来，这东西可不是一代江湖上，这东西太狠了，知道吗？那玩意儿唰一道光华他就没了，人就洗了，那你说多吓人呢？但是你有没有把握战胜这个尤广辉？哎，这是个切实的问题。怎么呢？你别说你林柏多么厉害，多么英明，多么武术高，这是你们家传的，你老是陌生人，许杰就教你一人，社会上没人会，现在人家不也会了吗？这尤广辉不也会了？既然尤广辉会了，人家有兵刃你没兵刃，你能不能是人家对手？说你媳妇儿虽说是你前妻，这王雨熙他也会啊，对武术他也会，对招数套路他也懂，他也跟人打了很长时间，最后不让人给宰了吗？脑袋不让人给拿下来了吗？所以说你这些你都得做好准备。是，这个你放心吧，玉兔扬威，小 baby 服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、你放心吧，我是有准备的啊，我这早准备好了，准备多年。其实啊，我的太太离开我之后，我做了很多手打算，见着她怎么办，见不着她怎么办，她嫁给别人怎么办，别人拿走我的兵器我怎么办，这都是在我打算的范畴之内。哦，都去当鬼子呀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已不算事儿了，你就放心吧，把这事交给我，我保证不让这东西再在江湖社会上流传，这东西太可怕了，我收回蜘蛛类，甚至于说我心里有想法，想法，我想把这蜘蛛类，别说了，你再说就多了。我怎么多了？他我也是外人，人家老太太九犬神獒，老七婆宇豪也是外人，大家都是练武术的。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想把这件宝兵刃鸡猪类埋到哪疙瘩哪藏起来，让他与世隔绝，从此消息。那我们俩听着了，我们俩愿意把这东西取出来，等办啊！大家都是练武之人，你万一谁有这心眼，谁藏这心眼，那等办啊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baby 啊，我呀，还能不相信你吗？你能相信我们？我们也不能那么做，这戏定了。可惜有一样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片野荒郊的，对不对？你呀，记住，说话要注意。对吗？隔墙有耳啊，这一句话呀，那真是点了一下林柏。你知道暗中有谁呀？你这一说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你那一埋，人这瞅出来，林柏想的是什么？林柏想把这兵器直接埋在老师的坟前就完了，我也不动他了，再也没人知道，就让这东西从此在江湖绿林道上叫销声匿迹，再就没人提就完了。可是刚想说让小 baby 服给挡住了， baby 服挡了，还真对，暗中还真有人。那你说这么大事儿能没人跟着吗？咱们简单结说，林柏在这小 baby 服和老七婆宇豪的带领下就来到了亮马山。亮马山这儿这打的挺热闹，就休息了一天，也就是这要刚要开战，他们回来了，回来了一看死尸啊，那女的死尸还在这呢，这一天多的时间，那死尸也就是林涵的母亲，林涵没哭。小 baby 夫给大家介绍啊，对，我介绍这些林涵，死者王雨熙的女儿，人家要收尸，这很正常，无论是你哪方面，敌方我方，你都得允许人收尸。再看姑娘林涵，早已经带好的东西，一卷子大白布，然后呢还有一卷不宽的白布，听说母亲脑袋掉了， 孩子还是没哭，过来把母亲的脑袋跟尸首对上。娘，我来了，我是韩寒，我要带你回家。然后啪，白布就给缠上了，把这脑袋缠上了。然后呢，就不能让自己的母亲这尸骨陷露于苍天之下呀，光天化日这都不行的，必须得遮盖，拿白布啪啪啪啪啪啪，就把自己母亲的尸体给缠起来了，这样就不用遮盖了。要走的时候呢，就一带着就行了。他呢是咬着牙呢，说林寒不想哭吗？当然想哭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盖世亮马山呢，这亮马山敌我交战之处。再一个，自己的仇人尤广辉在那儿呢，看着尤广辉手里提着蜘蛛泪，撇着嘴，这小子这狂，现在没对手啊，上一个死一个，上一个死一个，这了不得。再加上亮马山这些人，这能捧场，捧他，现在把他封为蜘蛛泪尤老剑客，就这名直接给他了。其实这是林柏的名，蜘蛛泪啊，就给他了。这小子也真是不知羞耻二字怎么写，就欣然的接受了这尤老剑客。现在并不是说你的身份多高，能耐多大，只是说你这兵器赢人，这兵器太厉害了。林寒这面把自己母亲给拾掇拾掇，再看林柏可忍不住，林柏呀，老泪纵横，看着自己前妻，自己的徒弟，又是徒弟又是妻子啊，一阵酸楚是涌上心头，有感而发。哎，雨西呀，雨西，他这一哭啊，林寒眼泪也下来了。本来是这林寒呢不想哭，但是看着自己的爹爹这老泪纵横哭了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捣鼓着自己母亲的名字：玉溪啊，我这一生没爱过人，你是我的最爱呀，玉溪呀，是我对不起你呀，于西呀，没带好你，于西，你踏入了江湖，你遇见了坏人呐，于西呀，于西，我没想到你走的是这么早，我只想咱们父亲二人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，没想到我白发人送你黑发人，于西呀，你的灵魂漫散，看为父是为你雪耻。